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的家，我是大兴。那上个礼拜一呢，我采访了斯坦福大学的郭岱君郭教授，讲了抗战的历史。今天我又非常荣幸，大家知道哈，这个我请来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朋友。那大家知道，在前天呢，这个巴勒斯坦进攻了，这个攻击了以色列。那很多人说呢，现在马上就要打开，就开战，就是这个第六次中东战争，是不是如此？我们现在还是拭目以待。但是呢，今天晚上我的嘉宾，哎呀，这个可是有的讲。那他是首先他是中国人，小地方，北京人，然后呢，然后呢，但是呢，在美国的最主流的媒体就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News， 他做了不止一年也不止两年，他做了整整32年。他是美国 NBC 全国广播公司的资深摄像记者李若，李先生你好。
大兴你好。
哎，李若，你呢，先我呢给你吹呢，是我吹，但是呢比较苍白，你简单的跟大家呢先这个介绍一下你自己是怎么到美国来的。怎么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怎么上你节目的吧。你这个哥们儿一打电话一个电话就过来，我这在过去的一年之内吧，至少我推辞了不下10个节目，包括1300的。你看你这哥们儿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不但欣然接受了，而且我现在还亲自到你的摄影棚里来，
哎，
亲自送货上门。
对对对
啊。
他跟我说，李若跟我讲，他说你就是提前告诉我什么时间电话就行。实话跟各位听众讲，本人是刚上任，这新官上任两把火哈，这刚第二把火。
器材不熟，所以
我不熟，我不知怎么用这个。我也知道啊，再顺便说一句，上个礼拜一呢，很多听众是在没有这个我提示的情况下已经给1300打了电话来，但是我们这边看着光看灯亮，我不知道怎么开。所以呢，我以后会这个改进，但是今天呢？
所以大兴，我跟你说，你是第二次进这个棚吧？
啊，对，
我也是第二次。你知道我第一次什么时候吗？
什么时候？
2002年，我31年，21年前了，你知道吗？你看我21年之后第一次进这棚，就为了你，
面子，
你知足吧？
那就知足。OK， 这刚继续讲哈，就是李若呢，他在这个不光他是在美国本土拍摄给 NBC 这个做摄像。他在全世界各地，包括战场，包括中东的战场，而且还不止一次去过中东的战场。
所以就回到今天咱们的主题了。
所以今天主题就是战争。
哦，是是，哦，战争
就是在战争中。
这么说吧，你找对人了。
太找对人了，
哦，是吧？
那在战争中是怎么样一个状态？首先，你是不是说随便是个人就可以？
不是，先说说你今天给我发那个问题。其实一般人呢，我上节目人家不发我问题。既然你发我问题了，你发哪儿了？你这是？
我的问题呢，说的是，如果是这个阿拉伯人呢，
他
对这个西方跟西方媒体，他对他怎么样一个态度，怎么样一个，
怎么说呢？阿拉伯问题、以色列问题，就中东的问题，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个人，通过
几千年的问题，
多年的观察哈，没有几千年，基本上从二战开始，这个梁子是二战以后结下来的，实际上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这个阿拉伯这块土地吧，沙漠嘛，荒漠嘛，就变成了英国的这个托管地。那么在二战中，因为犹太人受到了大量的屠杀，至少据报道有将近6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总共犹太人口有1200万，一半人几乎被欧洲在不同的国家被纳粹屠杀了，所以犹太人呢就要找到一个栖身之地，他们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政府，可以保护自己，这是整个犹太国建立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当然原始居民的这个阿拉伯人就强烈的反对。那世界上两件事最难搞，我告诉你啊，如果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社会，
就两件事最难搞，
一件是中国有没有民主，第二年就是中东有没有和平。我告诉你，就是中国有了民主了，中东也不会有和平。所以说白了，就是一件事最难搞，就是中东的和平。为什么呢？因为从二战开始，从宗教上到政治形态到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各方面、生活方式，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人。那么这两种人，之所以以色列国，顺便讲一下为什么现在美国啊 就是以色列只要一有事就把美国扯进来，因为美国是在第一时间是不是毫不犹豫的帮助以色列建立并且支持并且承认以色列，就应该是就是回到1948年5月14号了。你知道美国当时总统杜鲁门，那在美国要不要支持以色列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在这样大的一个辩论的环境下，以色列宣布在1948年5月14号晚间6点钟宣布我们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叫以色列国。你知道杜鲁门总统力排众议，我说他力排众议啊，包括他当时最大腕的美国的国务卿这个 George C. Marshall， 就是马歇尔啊，他马歇尔是非常反对以色列和同时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他力排包括马歇尔的众议用了11分钟，在6点11分的时候杜鲁门宣布美国坚决不遗余力的支持以色列国。所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从那一天开始，1948年5月14号一直到今天已经是亲近于兄弟之间的友谊了。所以呢，在阿拉伯的很多国家，他们反美国，但是他们打不到美国，他们反对美国的政治，反对美国的外交，反对美国的文明，他们打不到美国的时候，他们能打到身边的以色列。
嗯，
所以他们拿以色列当做一个美国的小弟。那当然，以色列在二战以来也确实是，我个人认为哈，从二战以来世界上有三个灯塔之国，一个是南韩，一个是台湾，另外就是以色列。这三个国家他们建立了民主，建立了自由，建立了科技。你看看以色列的，我们生活中所，我不知道你生活中有没有接触过以色列的东西。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电视记者，我每天做电视直播，在我的电视摄像机的后面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电子发射器，这个叫做 Dijeral。 这个 Dijeral 它完成了一个功能，它能让我从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把我镜头前的电视画面带到我的电视观众的客厅里面来。这是一个电视直播器，
实况的。
这个技术实况的，这个技术是谁发明的？以色列人，
犹太人。
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犹太人，
犹太人就不用说了。我们刚刚这个烤火是讨论过那电影，那个阿菲尔哈姆，那整个那个电影里边90%科学家全都犹太人了。
对，
那么那是美国的犹太人，我说的是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在以色列这片土地上建立了现代文明，建立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容阿拉伯人所接受，所以这就是矛盾的根源，而且他们永远不可以接受。那当然有宗教的原因，有这个政治的原因。那更主要的是没有办法，就你看到礼拜六以色列受到攻击之后，在伊朗几乎是举国欢庆，所以那种仇恨哈是不可以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说就算是中国有了民主，我对中国民主还是既有希望的，但我对中东的和平绝对不具有希望，没有任何希望。
那就说了，你是有幸或者是有不幸，去过这些地方。
哦，你问我的那个就是关于，
哎，对，你我是希望知道你在这个，当然了，我们可以接着讲以色列跟这个
战争记者的事儿啊。
对，
你问我的问题是，您怎么问来的？是战争记者是？
就说
怎么挑选的是吧？
对，先是怎么挑选的？
说到去战场哈，我主要的两个战场就是2001年的年底，9/11之后，我去过阿富汗战场。我当时去了5个星期，回来之后呢，2002年，因为我去了战场，还特别这就是刚才接了刚才的话了。我第一次到你们130，就是这个屋子，我就坐在这个位置上。当时采访我的人是赵广瑜，就是因为要讲我当时在战场的经验。但是说到去战场，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我个人的故事，跟你们130绝对有关系。那么这就是2002年了。那在2002年的年底，美国的战争的焦点从阿富汗就转到了一个。美国认为对当时布什政府了，认为对美国更有威胁的一个国家，那就是伊拉克。所以在2002年年底的时候，这个整个这个政治氛围，整个那个谈话的题目就是会不会在近期打伊拉克战争，所谓的伊拉克战争。当然最后事实上是在2003年的3月19号晚上打起来了。那么在2002年，
各位我跟大家说一下，李若呀，他是什么事都过目不忘，对于这个时间、日子，甚至于星期，他都记得。所以这个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
谢谢你，但是别给我捣乱，让我接着讲。
别，在我们讲李若本人怎么参加战地拍摄的之前呢，我相信很多听众还是愿意更进一步、更深一层的了解。这个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这个阿拉伯人和这个犹太人到底在那边是怎么就结怨，梁子结的这么深，对吧？
在先把讲广告之前，我没讲完的故事讲完，就是2002年的年底哈。为什么说我上战场跟你们130还有小有点关系呢？这个2002年的12月31号，这赵广瑜主持的晚上的这个 Rush Hour 的节目，他就把我做了一个节目委的，叫节目委的一个两位嘉宾之一，三位，当时三位嘉宾之一，就是因为我曾经上过他的节目嘛，他就找了三位嘉宾来。在年底为大家祝一个新年愉快，然后再做一个新年的这个许愿，就是新年愿望了。当时我是怎么谈的，是特别有意思，因为是2002年嘛，当时要布什政府正在考虑这个开始打伊拉克的战争的时候，所以呢，我刚刚从阿富汗回来，在一年之前，不到一年之前，刚从阿富汗回来，所以我说我对2003年啊只有两个希望。第一个呢，咱就装的跟那个热爱和平的人士一样，说我希望这世界不会有战争。
Okay.
第二呢，如果有战争的话，我希望我们 MC 不会派我去战场。结果我这两个愿望呢，在3个月之后，第一打了战争，第二我也上了战场了。所以我说我上战场跟你们130还有关系呢，说不定那个愿望把我给弄反了。
对对，
是是
凡事就
回到这个以色列的事儿哈，就是阿拉伯这个事儿。你刚才讲到第六次阿以危机，实际上啊，真正的如果从1948年开始说，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真正的危机，大概有震撼世界意义的危机，大概有三次，就是1955年、56年的时候的苏伊士运河的危机，那次是以色列先发，就是要取得这个苏伊士运河的这个控制权，所以就联系了法国、英国，最后在艾森豪尔总统的强烈的阻挠之下，这个战争才会平息下来。这是第一次，是以色列是开始发难的，一次战争算是一个战争吧，就是苏伊士运河战争。那么后来两次，一次是1967年的13天战争，那天战争打了13天嘛，是这个阿以之间的另外一次比较重要的战争。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50周年之前，1973年的10月6号，这次是10月7号嘛，1973年的10月6号，顺便讲一下也是礼拜六。是以色列的，那么我们翻译成中文叫做赎罪节，还赎罪节，
叫
杨卡破，
杨卡破
，这个说的杨卡破战争的时候，我曾经甚至于更正过尼克松总统，因为他在他的著作中讲到杨卡破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和当时是埃及，而不是巴勒斯坦，
对，
以色列和埃及在一个叫做杨卡破的地方发生了激烈战争。我说总统先生，那不是个地方，杨卡破是一个节日，
你当他面讲的。
所以上一次是50周年之前了，那么这一次，很多人这次推断说，是不是阿拉伯就是这个哈马斯选择了在
半个世纪正好
选择了在普京的生日那一天发动战争？我觉得不是，虽然正巧是普京的生日，但是我觉得他们更精确的是选择了50周年的纪念日，因为杨卡破战争1973年10月6号的杨卡破战争，一共就打了大概不到半个月。在美国的大力的支持之下，就以色列战胜了，战胜了埃及。
埃及，
所以这次呢，是当然巴勒斯坦从阿拉法特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跟以色列之间的摩擦。虽然历任的美国总统，你知道美国总统第二个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是谁吗？第一个老罗斯福就不说了啊。1905年，他结束了日俄战争啊，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土地打日俄战争，那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总统，就是老罗斯福总统。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总统不是奥巴马了，奥巴马第三个，居然是因为卡特总统1978年在大卫营调解了，当时所谓的调解了阿拉法特和以色列，
以色列
总理是谁？这贝京还是罗宾呢？我忘记是谁了。
拉宾，
就是他造成了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在大卫营的握手，就在握手这一个行为，使得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得到了诺贝尔的和平奖。
Wow.
那么后来的总统又做过一系列的努力，包括克林顿总统，包括这个奥巴马，特别是你最不喜欢的川普总统。你知道现在川普总统，因为你看这一次一直到现在哈，就是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永远是一个最刺手的问题。那么在2020年川普总统的最后一年，他完成了一个计划，在他女婿这个 Jerry Cashmore 的帮助之下，他完成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如果你有心去查一下的话，叫做 Abraham Accord。 这个 Abraham Accord 它是一系列的导致以色列国家跟双边跟他的邻国的阿拉伯国家，包括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包括白人，包括约旦，这些国家建立双边互助友好的关系。那么按照这个 惯性走到了今天，以色列正在试图修复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嗯，
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自己认为哈，在伊朗的权力的支持下，那当然后边还有更大的这个幕后的黑手。那么阿拉伯选择在这个时间以突袭的方式，就像突袭珍珠港，就像突袭这个911大厦一样的方式，突袭了以色列。所以为什么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把星期六称作以色列版的911？
嗯。其实 Jerry Kushner 我们知道你刚才说讲的这位记者，他是跟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的，他们之间有，
不管他有什么渊源，我认为光这个行为本身就应该至少获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但是因为发生在你不喜欢的总统川普身上，他是一个万人恨的总统，所以他就跟诺贝尔完全没有缘分了，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好，各位听众，我们呢今天请来的是NBC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这个资深记者李若，那他在给我们讲发生在中东，发生在以色列和这个礼拜发生的这个战争和可能的战争。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 NBC 的李若李先生，那我们接着讲他在 NBC 在作为战地记者是怎么就被派到战场上去的，然后在战场上呢他都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
这个话题回答起来就比较一句话两句话讲吧，就怎么被派到现场，打仗了需要人去工作，但当然不是说随便人可以去工作啊，
对，
必须是最优秀的人才会被派到。我不是说我自己优秀了啊，虽然确实很优秀，但是并不是说最优秀的人就被派到战场上去的，因为要公司有许多考量的，这是一个在一个人在外面，两个人在外面，一个团队在外面，所有的事情面对的这些变化，战争带来的这些挑战哈，都要我们在现场那个处理，而且要完美的处理好。所以公司绝对不会轻易的就把一个朝三里四就派出去的，经过确实是经过了比较严谨的考量。那当然，我个人我是不是个人要去，还是被公司拿着枪派我顶着我让我去的？当然不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至少到现在，我认为我从战场两次从战场活着回来了哈，我当然可以这个就像战士一样，我曾经上过战场，然后我多么多么这个自豪和伟大。但是如果要是不幸发生了，就不幸就发生了。至少在没有去之前，心里面确实是有很多负担的，因为是走向一个未知。
他是怎么找到你的？打仗了，然后说我们需要人去，还是就领导就给你打电话说？
在2001年的时候，911之后，我已经在 NBC 工作十年了。这十年中，你知道我那十年的表现哈、啊，比我后来20年的表现优秀多了。因为后来二十年我没必要表现了。我前十年我是努力的表现，我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合格的一个绝对那个称职的摄影记者，所以我的表现把我们的领导给忽悠了。说这个人太能干了，因为我必须要立身呢、啊，对不对？所以
你给我举几个例子，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怎么表现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最好的例子哈。
呀，
我是1991年2月份，在 NBC 工作的吧？我到了 NBC 工作之后，我空降，我从北京啊，一个新移民，语言英语真的是我能够表达四分之一，我能够理解二分之一。就这种状况，确实是每天我上班我懵懵登登的，我觉得说今天是不是我就把
解过了，
我就 drop the ball 了。我的英语到了什么程度，就说英语别的不说啊，那技术上摄影什么的咱们科班嘛，对不对？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了，北京电视台都干过，这都不怕，怕的就是语言和社会背景和环境，工作环境这些东西。我刚上班的时候，我们公司一个老记者跟我说，你语言不好啊，美国有个导演，你们玩电影的知道，有一个导演原来是这个从这个德国跑过来的，是匈牙利人还是匈牙利人，叫 Billy Wilder。 他说我有一个哥们叫 Billy Wilder， 30年代跑到美国来，不会讲英语，现在是著名的电影导演。我说他怎么学的英语啊？他说这个很多人说要读要讲，他说他的窍门是听广播。他说美国有一种节目、啊、叫做 talk show 啊、
yeah.
有一个主持人我还认识叫张大兴啊，晚上没事弄个节目什么夜猫子夜话就开始talk。
对，
他说美国有个节目叫 talk show， 他说你要学英语就听那个 talk show， 这 talk show 的讲话的人是没完没了，就不管是嘉宾还是那个主持人，就你和重复的讲一件事儿。哎，我说这事好啊，我打开节目听，当时有一个新闻 talk show 叫 KFWB980， 叫那曲子还是 KFWB News Daddy A， 就980啊。他这个广告就是，后来我知道了哈 ，You gave us 22 minutes, we give you the world。这就， 我当时开车听这980节目，我听不懂说啥。你知道我英语的时候已经在 NBC 工作半年了，我的英语什么程度呢？
嗯，
我听那节目说今天洛杉矶的温度是、
嗯、
是华氏79度，
嗯，
然后呢日出是早晨6:40。我听了华氏79，听懂了之后给我激动的，我把车停那边，我自己欢呼啊，我居然听懂了华氏79度，我的英语从那儿开始的，华氏79度。所以那个当时，但是我真的要努力表现。你要刚才我给你举个例子，
嗯，
2月21号我工作了，中间又发生了很多很多事儿。马伦白露的儿子在法庭被判刑，我是首席摄影记者在那儿，
嗯，
啥都不懂，没见过，第一次进美国法庭啊。
就马龙白兰
马龙白兰度
白兰度的儿子，
对对对，
大明星、
嗯、那个故事下礼拜一我再跟你讲。我先讲后来这个，就是我怎么努力表现啊。我就给你举个例子，7月31号在我们洛杉矶的东边啊，有个地方叫 Palm Springs，
嗯，
Palm Springs 上面有个山，山上面有缆车，缆车可以坐上去看雪，现在可以去，还有呢啊、嗯、这个有一个，你知道那个 Ghost Guard 就是女童子军，
嗯
有3辆车从那山上下来，司机睡着了，咕隆咕隆，一辆车翻到山谷里边去了，一下死了4个小孩，司机也没了，当时5条人命。那是在山坳里面啊，我们那时候我还没有刚才我讲的啊，这以色列人发明的直播器啊，
没有，
我们那时候没有直播器，我们需要用那个电视转播车后面那个大锅把这个传出去。但是我在山坳里边，我那信号传不出来的，因为我是要把我的信号在没有阻挡的情况打到另外一个山上，但是我因为在山坳里面，所以呢我这个信号没有传出来。我虽然在现场拍摄了最精彩的镜头，采访到最精彩的镜头，那当然我旁边有 CBS 有 ABC 有我的竞争对手，我们同时都得到了精彩的镜头，但这画面传不出来，没办法能传出画面来。我们三方都派来的直升飞机在天上拍航拍镜头，我那时候刚刚可以跟直升飞机的这个飞行员用步话机对话，然后我就跟他挥手，他知道我在看到我吗，他跟我说哗啦哗啦说好几遍，我才明白他说啥意思。他说这个直升飞机啊，本来我们是可以降落来拿你的，因为直升飞机上有直播器嘛，他可以降落在地面上把我拍的录像带哈拿到直升飞机上去播放去的。
嗯，
但是他说我没法降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少有的平地啊，给那个救护队的、救火队的、救生的直升飞机来降落。
哦，直升机。
他说我不能降落。我说那怎么办呢？我一看我旁边那两个竞争对手 ABC CBS 他们直升飞机也不能降落，
但他们也打不出去，对不对？
他们也打不出去，对啊，所以这时候就是竞争对手是怎么能够在第一时间战胜对方把这打出去。
对对，
你知道我干了些什么事吗？当时努力表现，人家 CBS 老记者，
嗯，
ABC 老记者，人家没必要表现了，
对，
就是我这菜鸟非得表现，不能砸锅呀、啊、我拿那磁带就冲方普逊山突山大石头大黑石头，我就往那山头上跑。那直升飞机的飞行员，当时我们飞行员把我拍的，他一看我往山顶上跑，他马上明白怎么回事了，呱啦呱啦呱啦，他就飞过来了。他到山顶上，他说那飞机上给我放一绳子下来，那绳子看没看过电影呢？那个逃犯那个绳子往上爬，我弄个磁带，我这么拿着绳子，我就往那飞机上，他不能降落嘛，那是底下是石头嘛，我一拉那绳子，你知道那绳子也挂一人。那个直升飞机的风一转，就我在中间跟陀螺似的，哒哒哒哒在中间转，
哇！
然后居然我这么转着也打着，那时候我身体好，我39岁嘛，身强力壮，我咣咣咣我上去，差不多也有个20-30米高吧，我居然就用那绳子，我就把那磁带就给了我飞机上的那个还有另外一个摄影师 Bob， 那个当时 Chris Bowden。那最好玩的是，当时摄影飞机上还有第三个人，这个人叫 Phil Schumann， 现在是 Channel 11的电视主播。当时他在我们 NBC 电视台，原计划是因为远嘛 ，Palm Springs 我们在 Burbank，
对，
飞机飞了大半个小时，那开车得开将近2个小时才开到的嘛。本来是说让 Phil Schumann 下地面跟我在地面合作的，这哥们儿没敢下飞机，他看那绳子他没敢下来，他没敢下来，但我敢上去啊，我从底下上去，到最后他就一直就没下来。就我把那磁带就给了他们了，他们上天空之后马上把磁带播放了。所以在 ABC、NBC 和 CBS 这三家竞争的对手之争，只有我们 NBC 电视台在第一时间，就是事情发生还不到半小时，已经把地面的资料播放在电视观众的那个屏幕里面了。那其他的电视台那最后听我就他们跟我讲，他们的导播踢墙啊，摔杯子呀，因为竞争这个时候画面我们麻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事实，当时讲我当时如何努力表现，才导致了后来公司才派我去战场。他不是说那个去战场的资格是随便得来的，是经过一系列10年的表现，从91年到01年，等到01年的时候我已经是 已经深受，就说这事第二天好了。那时候我刚刚工作的时候，NBC 是破格录取我的，公司里面的对我是一片排斥的眼光，说
当然
空降一个北京人
不会讲英文，
因为我们其他的摄影记者和记者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pattern， 就一个
模式，
成长的模式，都是从学院毕业之后到非常边缘的小城市、
小镇上，
再到中型城市，十年八年之后才混到洛杉矶来。我从北京空降直接到洛杉矶来，然后送两盘磁带去，然后呢，英语还不太好，然后那个当时我们那个，我绝对把他当做我的伯乐，叫 Dave Billingsley， 这个摄影部的主任，他当时就果断的看了我的磁带，就把我给录了。他也是顶了很多的这个意义，别人指着鼻子说你怎么不按照正常去雇了这么一个人，但是当这个 Palm Springs 事发生第二天早晨，我没有意识到，我觉得我还是爱我的事干事，我就把这事干成了嘛。我走进我们新闻室，当时在 Burbank 新闻室，当时新闻室有250多人，全体起立鼓掌，所有女同事向我拥抱，当时给我乐的，我说行了，这脚就站住了。所以我跟你讲，我去前线做一个优秀的记者那个资格是怎么挣来的，都是这么来，在这十年之内一系列这样的事儿。
我记得你说你在没有到 NBC 之前，你曾经在街上给人送过披萨
啊？是送披萨，送过。
哎，对，然后送披萨的时候，好像也是非常的尽职尽责。我就想，这个送披萨，送披萨还能怎么能够尽职尽责吧？
送披萨尽职尽责，咱说话说远一点了啊，
说远了，
忘记巴勒斯坦，也忘记以色列，
不要战争痛苦，先不要谈，
没有战争痛苦，咱们讲讲送披萨怎么能够尽职尽责，而且送的比人精彩。因为那时候首先是环境哈，我送的是正好是帕萨蒂娜的 Domino's 披萨，在80年代末，我送的是88年。80年代末的时候，特别好玩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让我难忘的故事，一系列的故事啊，从88年一直到后来的到97年哈、啊，这前后是9年的时间。我88年在 Pasadena 的 Domino's Pizza 送披萨，当时 Domino's Pizza 有一个规定哈、啊，就是这披萨啊，在30分钟之内订的披萨之后，30分钟之内送到你家，如果没有送到的话，自动减价3块钱，说一个14块钱披萨变成11块了，一个9块钱披萨变成6块了，它自动减价。那我们做，因为你送披萨送晚了之后，这个客人不管讲不讲价，他得骂你两句的。所以一般的司机哈、啊、都不愿意送那个晚了的披萨，啊，就是说，但我们就有个规定了，披萨都是 Domino 嘛，都是打电话订披萨，没有堂吃嘛。客人打电话进来之后，然后这个经理或者是任何接线生啊，接了线之后说了什么什么披萨、pepperoni、sausage 之后，然后马上在上面写时间，比如说晚上6点11分写时间嘛，那就是说这11分到6点41分就是30分钟，这个披萨必须在6点41分之前送到这个顾客的家。所以这个 manager 呢，考量到给这个如果最后送披萨司机的送货时间不到10分钟了。这个披萨呢就会自动减个3块钱。比如说如果这个披萨没有在6点31分之前出门，也就是说你必须给司机充分的时间，10分钟以上，如果不到10分钟的话呢，这个出门的时候，我们出门的时候拿着披萨会喊个时间 6:11， 那是我唯一的英语，那时候会说时间啊 5:25 6:11， 然后就是找人要钱的时候 14:25、啊、这是我最简单的英语，但是最有用啊。所以我们要说个时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比别人工作努力挣钱多呀、啊，一般的司机一看到这个，哎呦，这个6点11分的披萨已经6点31分了，我送的时候就会挨骂吧，就不送。我呢，专门等那个，就是6点11分，对不对？我到了6点30，还剩9分钟了。我说 6:32， 这个意思是说那个经理哈、啊，自动的把这个14块钱披萨变成11块了，他自动减3块啊。我干嘛你知道吗？我是疯开，然后 double parking， 然后在6点41分。之前给送到客手里边，然后呢，客人没有减了3块钱，但是经理已经在单上减3块了。我除了小费之外，还有多赚3块。所以一般来讲，1.5块的小费加上我挣3块钱，我每送一块披萨，我挣4.5块。
4.5块，
别的披萨，别的司机挣1.5块，所以我一晚上就这样的话，就送那5、6个、7、8个。所以你看，送披萨也能送出精来，
送出状元来。对对。所以呢，李若就是说，你在这个送披萨的过程中已经养好了，
没错，
养就了这个努力工作，
像战地记者一样送披萨，
这个最好这个素质，就是我们还接着回到这个今天比较沉痛的、非常沉重的话题啊，就战争。你刚才讲这个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你在去到这个战地的那个区域的时候，你有看到过什么现象，能够 向给我们观众解释一下。
两次去战场，一次呢是2001年911之后我去的是阿富汗，另外一次呢去的是科威特和伊拉克。我当时都具体上来讲离以色列比较远，但是呢这两个战场从来没有离开以色列这个话题，因为确实是整个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这个对立，或者更确切讲是仇恨，以色列呢在这里边起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咱们再把历史说的远一点哈，知道不知道1945年2月份罗斯福总统参加了他这个12年总统期间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就是雅尔塔会议。他在这个黑海，现在那个乌克兰打仗的地方哈，这个克什米尔的黑海那个边上的雅尔塔，参加了和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参加了重要的如何结束第二次世代战争、重新安排世界这个会议之后，罗斯福总统没有直接坐军舰回美国，而是从黑海、从乌克兰的雅尔塔直接坐军舰到了马耳他。目的是什么？他当时要见两个人，一个是要解决北非的和平问题，所以他见了这个埃塞俄比亚的
萨拉西
皇帝，这个事儿知道哈。第二个人他见到的就是沙特阿拉伯的国王。为什么？只有一个要讨论的话题，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安排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的这个耶路撒冷地区，作为一个宗教圣地，建立以色列国。在当时这是1945年2月份，就遭到了阿拉伯国王的强烈的反对。反对的程度，当时这个特别有意思，来的时候还是挺高兴的啊。当时阿拉伯国王从来没有离开过本土，当时啊，这个美国派了一个航空母舰去接了，
很风光，
非常风光。这个罗斯福在自己的军舰上等着啊，在马耳他的等着自己的航空母舰把国王接来，然后当这个航母缓缓的驶进了罗斯福当时所在的军舰的时候，罗斯福也看到是一片白花花的绵羊。这个国王啊，出行啊，要带着自己的午餐出来的，那是活绵羊啊！就你想想，航母上一甲板的绵羊什么感觉啊？然后上了罗斯福军舰，还没上军舰的，这仆人先铺红地毯，人家国王不踩地毯不下地，
不能踩着地，
哎，不能踩着地，就这么着见了罗斯福。那当时够，当时够
白色的绵羊，红色的地毯，
哎，当时够庄重的吧？但是，一讲到以色列人问题，马上翻脸。当时拍桌子，老国王讲说：“虽然我非常尊重你，总统先生罗斯福当坐在轮椅上，我非常尊重你啊！马上结束世界的拯救者，马上结束第二次大战了，1945年2月份嘛。”他说：“我虽然非常尊重你，但是这个犹太人的痛苦是德国人造成的。”所以你去德国找一块地给他们建以色列国，
跟我们阿拉伯没关系
、所以当时以至于这是为什么罗斯福没有在他生命之前在他任期之间完善的解决这个阿拉伯和以色列问题，因为他当时使得罗斯福在重新考虑到底战后如何安排以色列的前途这个问题的时候，很不幸两个月之后1945年4月12号在 Warm Spring 罗斯福突然去世了，所以这个烂摊子就留给了杜鲁门。刚才我们讲杜鲁门在1948年5月10号用了11分钟时间就正式的承认了这个以色列国，所以美国和阿拉伯之间关于以色列问题从来就是对立的。那么以至于没有罗斯福那份情谊了，也没有老国王在那候着了，那后代人那就打吧。所以到现在你说我到现场到中东去，我去刚才我说那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时候，我身上要带第二本护照。他们明白的跟我说，如果你的护照上曾经打了以色列的章的话，你不能踏入任何一片阿拉伯的国土。所以我们的摄影记者身上要带2本护照，如果去了耶路撒冷，如果去了特拉维夫那个打了以色列的这个外交部的章子之后，这个章在阿拉伯国家就不能使用了。
所以等于是 NBC 还要再给你专门申请一份护照。
我当时身上就带2本护照啊，不是他就是我就带2本护照，就是一本是意味着如果去以色列的话，那个图章打过之后，在阿拉伯国家就不能我就不能够活动了。
如果说被发现你去过以色列国家，
那你去签证的时候，他肯定会看到你前面的图章，
就不让你去了。
他是拒绝你入境，
至少不让进。对，
所以他当时这个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的互相的排斥到如此程度。
那你在当这个战场上，你有没有碰到，比方说阿拉伯人跟你直接上对表示对美国人的态度？
你是想把我以前给你讲过的事让我再你讲一遍是不
是？
是
的，
是。当然有，太多了。就这么说吧，我在巴基斯坦，就说巴基斯坦的时候好了。我在巴基斯坦刚到酒店，巴基斯坦外交部给我们每个人派了一个贴身警卫。我那个小伙子21岁，拿一个散弹枪，随时跟着我。跟着那段时间就熟了，熟了之后就讲话就比较，那一开始是国家派来的警卫嘛，就是我们支持美国啊，坚决的站在反恐一边什么之类，他们也讲英语嘛，因为巴基斯坦原来是英国的这个殖民地嘛，所以他们也讲相当流利的英语。这么说吧，他们英语比我流利多了，所以呢，这个我们都是用英语交流的，所以这个小老弟是我们关系好了之后就开始探讨一些工作之外的问题，比如说阿拉伯人对奥萨马·本拉丁的真正态度是什么？他说：“奥萨马·本拉丁是我们的英雄啊！”他真的这么说。他说：“奥萨马人英雄。”我说：“那你认为911怎么样？”那911是犹太人为了让美国人同情他们、保护他们，所以犹太人一手创造出来的。他们被洗脑，完全是这样认知的。那我再给你讲一个关于奥萨马·本拉丁的事儿。当时也是因为我跟我的同事 Conan Nolan 完全。我后来在军事训练、战争训练或者是 crowd control 的时候，我用这个故事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人群的情绪是如何不可以预估的，而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可能那个质量会马上改变的。我们到了巴基斯坦之后，当时巴基斯坦总统是什么摩沙伊夫什么，我忘了他名字了。
嗯，
当时拿了美国$2 billion啊，高兴的把
20亿，
20亿，把当时最好的酒店，把当时所有的，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美国态度非常强烈，美国的大使啊，温迪，我还现在记得温迪 Chamberlain， 这个当时女总统女大使，因为我在他家住过两夜，我记得温迪 Chamberlain 说，我当时到了总统府就跟那个巴斯特总一拍桌子说。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没有中间的，你不可能做中间好人。
就你要不然你就是我们，
哎，你要不就支持我们，
你
要不就是我们的敌人。你不要说，哎，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两国冷静，和平，然后呢停火，没这个。你要不就是支持我们，要是不繁荣我们。所以当时总统呢就支持美国，作为美国打阿富汗战争的一个基地。
嗯。
这当时巴基斯坦起这个作用，所以既然是我们的基地嘛，那大批的美国记者就来了。我跟我的同事 Conan Nolan， 我们当时雇了一个司机，还有警卫，我们四个人。当时到一个新的城市，这个国家已经支持我们了，那我们肯定去摸一摸民风啊，对不对？摸一摸民风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但是当时有一个事儿，不在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在伊斯兰堡，在南边的好像是拉霍。原来印度的城市，后来变成巴基斯坦。在老后那天有个新闻，使得我们上街去采访的主题是巴基斯坦人对美国人的态度，因为我们不理解什么呢？为什么巴基斯坦人帮我们反恐，帮我们美国人反恐？
对啊，
在老后的肯德基炸鸡被烧了呢？所以呢，我们就不理解。这就是美国记者 Conan Nolan， 我的同事，很天真，我也跟他一块天真呗。反正我们俩一看，还有司机，还有警卫，就到了那个 Rawalpindi。在伊斯兰堡，
你的警卫也是当地人 OK，
但是他们就是我们的保护者嘛，司机是我们的服务人员嘛。到了 Rawalpindi 这个伊斯兰堡最火烂的地方，火烂到什么程度知道吗？那个布托总理后来不是选总统吗？就在 Rawalpindi 被爆炸炸死的，就在那个地方。你看 Rawalpindi 很多很多重大的事件都发生在，包括97年的时候有一个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在美国的兰里，我今年来你 CIA 的门前，这个 CIA 的员工在上班排队就过安检的时候，他过来当当当一个车一车打糟的，他跑到 Rawalpindi 去了，最后被美国特种部队从 Rawalpindi 的一个小楼里边揪出来了。所以 Rawalpindi 那是一个最混乱的那么一个大都市的一角吧。我们准备当一角去踩民风。当时呢就找了一个哥们儿，都讲英语吗？ 那说哎，我们是美国记者啊、哦，美国记者哦，哦 ，very good， good friends 啊，
嗯、
特别他们特别喜欢用 friend 这个词，哦 ，friends，
嗯嗯，
然后我们就讲说怎么样对这个反恐怎么样啊，要反恐啊，要什么对美国人怎么样哦，美国伟大呀，哦，民主啊，自由啊，就说了一些狗屁话啊，就是片儿汤话。那当然，人群后来就越聚越多，越聚越多。我这哥们儿就问了一句问题，说，突然他想了一个问题，问了美国，问了反恐了，他说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Osama bin Laden？
嗯，
就这句话，这哥们儿
就你对本拉登是怎么看
是什么态度？这哥们儿面对这问题哈、啊，他一愣，他没回答。当时我们的人群啊，就围了大概有四成到五成的人群，我就记得人群的外边一层。突然有一哥们儿用英文喊了声 ：“Bin Laden brother”， 他就喊了这么一句
：“Bin Laden 大哥，
大哥。”
嗯，
然后人群中还有两个人说 ：“Bin Laden brother”， 就说的那个更有激情。然后呢，突然有人喊说 ：“Down with Bush”， 就打倒布什。然后突然有人喊说 ：“Death to America”。突然我们两个
死去，
就围着一群人就喊着 “Death to America”， 这是阿拉伯，这是美国的。友好的国家巴基斯坦的国民围着我们，然后呢，人就开始骚动，我就开始觉得后边前面就有夹击，就有这个滚动。
哇、
wow. ！这时候我就找那个司机，那个我们那警卫就差一点就冲人群开枪了，就护着我们，就赶快上车。然后那个司机啊，也不管前面有没有人，一踩油门，这人就跳走，我们就冲出包围。当我们冲出人的后边，就噼里啪啦，也不知道是石头还是棍子，乱七八糟一顿打来了。所以你看人群的情绪前后真的是不到四五分钟的时间，从哦我支持美国
friends
到本拉丁是 brother， 然后 down with Bush， 然后 death to America， 就这么快。这就是中东国家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环境。如果是一个美国，那当然这次有美国人，至少有11个美国人在礼拜六的事件中丧生，那么还有、据说还有华裔、德国人、英国人，这些代表了现代文明的国家，像以色列一样代表了这个人类的先进文明，而不是那种我们所看到的中东那些愚昧和落后和腐朽和他们的甚至可以说是反自然反社会和反人类行为，这个就不用说了。所以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再加上宗教所灌输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仇恨，这所有的战争，不论是1973年的杨卡坡，1973年的，还是今天的这个，我们还没有个名字啊，这个战争，三天前的战争，全部都出于一个字：仇恨。那个这个仇恨，这是为什么？在节目之初，我说这个仇恨是没有办法化解的。中国在某一天可能会有民主，中东永远不会有和平。
那我们刚才呢？哎呦，你刚才讲的确实是让我非常震惊，因为
我刚才讲什么了？
你刚才讲就像纸，
我讲过话，我记得
纸包着火一样，就像一个炸药包随时都可以爆炸。虽然说表面上，至少你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感觉一切都是 friend， 都是朋友，都是啊，这个一切都还蛮好。
骨子里是仇恨美国，仇恨现代文明，
骨子里是刻，这明显是刻骨铭心的仇恨，而且是你哪怕一个就一群人哈、啊，如果说。你出现了几个这个反对美国的声音，还有几个人说你要不要这么讲，或者还有几个人会支持美国，没有，就是一水儿都是、全是说要这个，一个先生说是这个打倒布什啊、然后本拉登是大哥，然后布什要打倒。
这是为什么你现在不理解这个战争这么残酷的战争，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00多人被打死了，还有这么多人做人质，而且他们这个被残杀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残忍，居然现在主要的阿拉伯国家举国同庆。
对啊，说伊朗现在是非常高兴、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是仇恨所带来的这个看到自己的敌人被杀戮之后所带来的快乐和兴奋，所以这种仇恨哈是根深蒂固的。